那天回家，我也没把这事儿告诉娘。晚饭后，照娘原来的安排，我又和哥一起用平板车向地里拉粪。哥驾车把拉，我在一旁推。那晚有月，路看得清，我们连拉了三车。到第四车时，哥的呼吸如娘拉风箱做饭一样，吃拉吃拉，而且很急。我便对哥说，我来拉，你推。哥不应，照样在前边弓了腰拉着车走。好容易拉到地边，两人站那里喘，喘息稍定，哥忽然扭过头朝我低沉地喝道，闪开。我刚从车边闪开身，只见他猛地把车往小龙河边推，轰隆一声把粪全倒在了小河沟里。我惊住，咋啦哥？哥默然一霎，咬牙答了三个字，
饿死他，
声狠而低。他划了火，点着烟蹲那里吸，不远处的地乳泉水依旧在流，从从汩汩，不紧不慢的。当我的第63代祖爷在桑叶田的菜瓜滋养下来到世上时，柳林这地场从北方迁来的人已经不少。人们学着我祖上的样，纷纷在桑叶田四周空旷的田野里划定一块地，种起了菜瓜。始种瓜，既种黍，此地人于是日多。我们的族志上这样写：桑叶田用它在数万年积聚起来的地力，默然养育着我们周家的人，但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。就在我63代祖爷执掌家政的第二年，不知何故，桑叶田里种的红薯只长出10个，其余皆为空秧。族人大惊，63代祖爷慌忙请来巫师。巫师沿桑叶田边徐行一周，而后在地乳泉边站定，默然良久，开口道，汝等在田里只取不供，土地爷何能不怒？63代祖爷闻言当即跪地，恳询用何供品方能令土地爷息怒。巫师只答三字，吃穿住。于是祖爷即令族人在地乳泉边盖窝棚一座，棚内垒一台，台上插牌，牌上画一人，为土地老爷。而后选15有月之夜，在祖爷的带领下，族人手捧瓜、黍、布、帛，齐来窝棚前跪下，磕头3个，献上贡品。接着便由巫师领着唱，土是爹，地是娘，有了爹娘有儿郎，儿郎应该敬爹娘，敬上瓜，敬上黍，敬上布，敬上帛，敬上庙屋整一座，从此不缺你吃喝，盼你不记儿郎过，瓜长大黍长多，不让儿郎肚饿着。祭歌唱完，祖爷就令族人在庙门前挖坑，把祭品全部埋了，交给土地老爷。此祭礼行过，似真有效。次年，桑叶田所种瓜黍皆获丰收。族人传，那年瓜大者7斤，黍多者窝5。至今每年的正月15和8月15之夜，我的爹娘总还要带上馍，端上菜，拿上几尺白布，悄悄地到那座半塌的砖砌土地庙前，挖了坑将东西埋下，而且埋前不仅叩头，还要嘎哑着嗓子低声唱，土是爹，地是娘，有了爹娘有儿郎。我哥有一根暗红色的竹笛，说是学校的一个同学送他的，那笛儿不长，声音却挺亮，哥闲时吹起来悠悠扬扬的，煞是好听。冬天桑叶田里的活干完之后，他常在肋下加了那竹笛，去镇上的茶馆里 掏一毛钱泡中茶，坐那儿喝。喝一阵后，茶客中有相熟的，若说一句：“
土梗，吹个调啊！”
我哥便慢慢地从那笛袋中抽出笛，用舌头舔一下笛膜，就开始吹。吹的多是一些徐缓轻柔的调子，颇合那些茶客们品听音乐的心境。有一次我去喊他吃饭，瞥见几个姑娘也站在茶馆前看哥哥吹笛，内中竟有镇政府文书的那个漂亮闺女青儿，而且听得极认真，当时心里就很为哥哥生了几分骄傲。后来我又渐渐发现，那青儿常找机会同我哥哥说话，并且说话时黑眼珠一闪一闪，腮上还显出几分红来。我当时隐约觉得可能要发生点什么事儿。果然不久之后，那青儿就常跟在哥的身后来我家串门，每逢他来时，娘就欢喜得合不拢嘴，端水让枣的，哥也把整日照在脸上的那层冷淡扔开，露出高兴的笑来。有一晚我放学回来迟了，忽听镇外的水塘边响起了哥哥的笛声，便抬腿走了过去。走近时才发现，那青儿也坐在哥的身边，且把头靠在哥的肩上。我没敢过去打扰，只站在暗处看。片刻之后，一曲终了，猛见青儿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哥的怀里。哥的身子一动，仿佛是吃了一惊，但随即便把青儿抱紧了，而且两人的嘴在往一起凑。我看得脸热心跳，急忙转身走了。从那之后，青儿来找我哥的次数就越加多，娘也笑得更勤，爹的喘病似乎也有些轻了，一种极欢乐的气氛照了全家。有一天的黄昏，一家人正吃晚饭，忽听院门处响起了一声喊：“
土梗，你出来！”
语气挺横。全家人往外一看，是乡政府的文书，青儿的爸爸。爹和娘当时就急忙起身带了笑去迎，但那文书又直喊：“
土梗，你出来！”
我哥放下饭碗走出去，那文书只把凶凶的眼对准我哥，待我哥刚一走近，竟猛地挥掌朝我哥脸上打来，啪，声音极响，我哥一个踉跄，站稳后立时有血从嘴角渗出。我爹和娘被吓呆，这时只听那文叔骂：“
狗小子，竟敢勾引我的女儿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模样，一个种田的，一身土腥味，一头高粱花子也敢妄想，再看见你跟我的女儿在一起，腿给你打断！”
骂罢转身就走，身子一摇一晃，迈步极是气派。娘含了泪去拉我哥，他甩开娘的手，不说一句话，只定定地站在原地，许久之后才挪步向院门外走。娘见状示意我跟在哥的身后。哥出了门，径直往桑叶田里去，进了田就见他忽地扑在地上挥起拳，朝那刚犁起的松软的黑土上捶，扑扑扑，直捶得土粒乱飞，好一阵才停下。我不敢上前劝，只站在那里默看。那晚无月，夜很快把哥的身子吞了，映入我眼中的只有那座半塌的土地庙的黑影。天无风，四周静寂，只有地乳泉的响声，汩汩淙淙。
贵公子谦，现在我处，侄儿思子心切，特告倘想领其回家，极易，只需将桑叶田地契交来人即可。当然若欲留地契也罢，只是明日晨恭请至槐树林观谦之师，谨致大安，大牙顿首。
我的97代祖爷手捧着这张黄色信纸，腿在不停地抖。其实已是傍晚，何族人围在祖爷身边听他拿主意。一阵晚风带着极浓的凉意从院子里吹过，让每个人身上都打了一个寒噤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97代祖爷的大儿子12岁的周尚谦在出门玩耍时失踪，全族人随之出外寻找均不见，现在方知下落。他被土匪卢大牙绑走作为人质，来换取桑叶田的地契。祖爷心中明白，以打家劫舍四方流窜为生的卢大牙并不是真要这块地，这其实是镇上景武的主意。景武早就看中了桑叶田，几次托人来传话，要买走这块风水宝地做他家的陵园，但祖爷一直拒绝。定是景武同卢大牙串通，想以此法转手从卢大牙那里弄走桑叶田。祖爷的双腿依然在抖，他晓得卢大牙心狠手黑，说话算数，一头是长子的性命，一头是祖传的桑叶田产，要哪个舍哪头。
快拿主意，
卢大牙的黑衣信使不耐烦地催促。祖爷牙一咬，眉一蹙，停了双腿的抖动，转对黑衣信使开口：
请转告卢大人，桑叶田乃祖产，实不敢相赠，吾子见体，听凭大人处置。
黑衣信使一愣，族人震惊，我的97代祖奶立时大放悲声。祖爷带那信使走远，就转对族人叫：
备棺材。
次日晨，祖爷率族人抬棺前往镇外槐树林，果见长子周尚谦被悬吊在一棵槐树上，树干上写道：念尔舍子保地，今还一具整尸。正午，周尚谦下葬桑叶田边，坟土堆好，我的97代祖爷慢慢地在坟前跪下，呜咽着与长子告别：
尚谦儿，非是为父心狠，是因这桑叶田乃我家世代素树之苍林，不敢拿来换儿性命，祈求宽恕。
族志上写97代祖爷舍长子谦以保田。事情来得颇为意外，那天割去桑叶田掰苞谷，半路遇上镇上的瘸子江宝，见他拎一鼓鼓囊囊的提兜，很欢喜地往镇上走，就顺口问：提的是啥？
纽扣。
江宝含笑回答：
纽扣。
哥带了几分好奇的停步：
买这么多纽扣干啥呀？
嗨，我去温州我姑家，他们那里家家做纽扣，价钱比咱这儿便宜好多，我就买些回来送人，这总共才花几块钱，你看。
江宝说着打开提兜，拿出一包一包的扣子，这是大衣扣，这是褂子扣，这是衬衫扣，这是裙子扣，这是圆形扣，这是菱形扣，这是棍形扣，这是枣形扣，这是黑色扣，这是白色扣，这是青色扣，这是红色扣。哥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些扣，直到江宝走远，他还立在原处。那天下午，哥掰苞谷时一直心不在焉，收工时娘在他掰过的那几垄苞谷杆上竟找出20几穗未掰的苞谷。娘心疼地骂：
土岗，你的眼珠叫鸡啄了。
第三天早饭时，哥对爹和娘说：我要去趟温州。
温州？温州在哪儿啊？去干啥？
娘惊问。
看看，
哥淡淡地回答。
地里活多忙啊，你瞎跑啥？
哥不再开口，只顺手提了一个麻袋上了路。六天之后，哥扛回了半麻袋各种各样的纽扣。爹和娘看见惊呼：
你疯了，买这么多扣子干啥呀？
哥不开口，只默默抱一块门板放在街边，把那些扣子摆上卖。赶集人看见就拥上来，哥就难得的含了笑叫着：
机制纽扣品种齐全，质量第一，价廉物美，买百送七。
于是人们就挑就买，实际价钱比在温州贵一倍半。从此每隔20天，哥就跑一趟温州，他一边摆摊自卖，一边把进来的扣子批发给那些乡间货郎担。几月之后，他便用赚得的1200元钱买了一间临街的铺面。从此我和小妹买学习用具时再不用犯难，家里买化肥农药时再不用借钱，爹可以很气派地出入诊所去治他的气喘病，娘炒菜时可以大胆地向锅里边倒油，农忙哥还可以雇几个街上的青年去桑叶田里帮忙干。桑叶田里的活路哥基本上不再插手，只是偶尔的去田里走走。哥一心在纽扣上，他还想大干。一天我听见他向镇上的信贷员恳求：
带我几千块钱，我想买两台做纽扣的车床。
那信贷员神气活现地吐着烟圈，嘴角轻轻地一撇：
我去哪儿弄钱啊？
我的108代祖爷得肺痨死去，终年31岁。他装棺时一直双目圆睁，任怎么揉搓也合不上眼皮，因为他放心不下我的祖奶和那一群儿女。
我的108代祖奶名叫芦花，那年27岁。芦花奶当时是这柳林镇上很秀气的媳妇儿，她在埋葬了我的祖爷之后接管了桑叶田。她鞋尖上白色的孝布尚未除下，就挎起筐子去桑叶田里摘棉，她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把那群孩子养大。她没有发现有一双精明的眼睛一直在跟着她的身影移动，更没有想到有一个针对他的密谋正在进行。镇上的富户窦凤龙早就看中了桑叶田这块旱涝保收的宝地，只是欲夺不能。现在来了良机，他想出一个精妙的主意，让他的儿子想方设法接近我的芦花奶，先把他的心夺来。窦凤龙的儿子长得颇为俊气，而且通一点文墨，穿长衫会被月移花影动一世玉人来，是风月场中的老手，懂得怎样去勾引女人。他巧妙地制造着各种各样接近我芦花奶的机会，尽管我芦花奶懂得三从四德，晓得守贞守节，知道非礼勿动，很是端庄庄重，但她毕竟是一个27岁失去了丈夫的少妇，几经窦凤龙儿子的有意招惹，春心也就渐渐摇动。终于在一个月黑星稀之夜，我的芦花奶在安顿了几个孩子睡下之后，两腿哆嗦着走进了后院的小门，在那里犹豫动摇了许久，最后战战兢兢地伸手拉开了门栓，放进了那个守候在外的黑影。在最宜于提出要求的那个时刻，姓窦的声音极甜地开口：
嫁给我吧，我俩永不分手。
芦花奶在幸福的眩晕中柔柔答道：
可是还有孩子。
孩子怕啥，带去，我养活他们。
真的？
那还能有假？当然，为防我老父嫌人口太多，我们得想一个办法。
啥办法？
我想想，对了，你只要把桑叶田带过去，我想 我老父亲就不会再说啥。
这样能行？
当然能行。
当这里的密谋正在进行的时候，另一番密谋也已开始。我的第108代祖爷的弟弟，也就是我芦花奶的小叔子，一直在暗暗监视着他的嫂嫂。任何一个寡妇的生活不可能不受族人的监视，这一点恰被我的芦花奶忘掉。三天之后的半夜时分，当姓窦的刚刚上了我芦花奶的床，门就突然被四五个族人撞开，不敢分辨，也根本用不着分辨，姓窦的只有跪下求饶。我的芦花奶这时却还想着救他的情人，呜咽着恳求：“
这事不怨他，你们处置我。”
说，你爹当初是怎样教你的？
几根粗大的棍棒放在姓窦的头上，芦花奶的小叔子阴沉地发出命令：“
我说，我爹让我得了桑叶田后，就休了芦花。”
姓窦的还没说完，我的芦花奶已被惊呆。
灌酒！
又一道命令发出。一个时辰之后，窦凤龙那被灌醉了的儿子被两个黑影抬至镇街口的井边扔了下去，井水发出咕咚一声，随后便归于寂静。第二天晨起，一则消息在镇上传开，窦家长子酒醉落井丢命。我们周家的族谱上，在第108代这一页上，一反惯例没有奶奶的姓氏。